今晚正道的主题是住境为盆。经文来自出埃及记38章8节，我为大家诵读，请听上帝的话。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今晚来到我们当中的讲员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郭牧云牧师。郭牧师是家庭教会传道人，和妻子国香结婚20年，育有3个孩子，全职服侍前是计算机系教师，牧养之余关注古典教育。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郭牧师。
好，感谢主能够在今晚这个机会跟大家有一些分享。经文刚才已经读过，是出埃及记的38章的第8节。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面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这里的他指的是比撒列，就是建会幕的那位总工程师。这里边提到的这个经文就有很多意味深长之处，我们可以参考到其他的经文。会幕的一切的材料其实都是百姓奉献而来，在这个出埃及记的35章20到29节特别有提到。以色列的会众呢，从摩西的面前退去之后啊，心里有感动的，甘心乐意的，都取来了各样的礼物。提到的有金、有银、有胸针、有耳环、有鼻环、有戒指、有手串，还有各种的纺织品、各种的羊毛、皮子、铜、皂荚木，很多这些东西都拿来，包括一些宝石。其中的第35章的24节说，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也都拿了来。相信这里边我们主题经文说的做洗濯盆的铜镜也是在包含在这里边。那么我看了一些几乎是不信的犹太拉比或者叫做高等经文批判者，他们在这儿就有许多的一些奇谈怪论。比如说他们会说，这一段的奉献的里边写到了各样细致的东西，但没有写有铜镜啊。所以他们会认为说，这铜镜其实不是这些富人自愿奉献的，会不会是没收的呀？其实这种是非常荒谬的说法。如果说是不甘心不乐意啊，居然还镜子窝藏在自己的手里被没收，这样的女人还配在会幕的门口服侍吗？所以这类的观点不值一驳哈。我们相信35章的24节说的就是铜镜怎么奉献在其中，也已经隐含了。这镜子是做什么用的呢？是做洗濯盆的。洗濯盆就是洗脸盆啊，洗脚盆，总之是用来洗漱用的。给谁洗呢？就是给祭司，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在这个出埃及记30章的17到21节特别提到了这洁净的礼，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个盆里洗手洗脚，在献祭之前要这样做，免得他死亡，因为上帝非常的看重洁净的礼。好，这是一点简单的背景的介绍，然后我们就可以来仔细的思想这圣殿、这会幕面前的许多的器具。这里说的洗濯盆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为什么如此的意味深长呢？我们可以这样的来想，其实从古到今，镜子的的确确是跟女人特别相关的一件东西。许多的童话故事你都听过，什么魔镜魔镜告诉我啊，这个世上谁最美，虽然不是她，是白雪公主，这就坏了。那么由此我们就知道啊，镜子是为了来观看自己相貌用的。虽然不能说男的就不照镜子，但显然是女人照镜子是最多的。即便是说花木兰这样的女汉子，她也有曾经什么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对吧？她要是去做一个女人的时候，她也会照镜子。所以说那个时候的镜子是女人尤其来说一个必备的东西，或者说差不多像今天的自拍手机， 不知道，化妆品类似于啊。古埃及的人就已经过考古就可以证明他们花太多的时间在照镜子、化妆这些事情上，男女都是，女的更不用说。而这里边就特别提到了这些在会幕门前伺候的以色列妇人，他们把自己的镜子捐献了出来，这个事就意味深长了。这正像新约圣经所说的，他们从此这是不爱美了，不再以变发美容为装饰了。因为你化妆，你没有镜子你怎么化？你化好了给谁看？而且呢，他们是在会幕的门前伺候。在会幕门前伺候是做什么呢？什么意思呢？会不会有人想到说，会幕门前伺候，那是不是做这种礼仪小姐，是做迎宾？不是。实际上你结合后来在撒母耳记提到以利的两个儿子就跟会幕前伺候的女人发生了一些犯罪的事情，那里边就似乎在暗示你在会幕前伺候主要是帮助祭司做一些打下手的工作。你知道献祭这件事很多的层面看起来跟后厨的事很像的，所以说这些妇女呢，有可能做的是那种烧开水劈柴火，甚至是改刀，甚至是下料，甚至是盛出来的肉去给人端，去给人送，这样的一种状态。这些工作不再是每天描眉画鬓了，现在是蓬头垢面，浑身还得有味儿，腥气难闻。但这就是服饰，服饰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一个事情就代表着他们的这种服饰，这些妇女的服饰真的是一种全然奉献。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人特别是如此，又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那么她能将自己的美貌、自己的容颜舍弃，不再关注，把镜子拿出来给了教会，给了会幕，去用来做铜镜，这真的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奉献。这是第一个方面，他们等于把自己的美貌这件事儿牺牲掉了。第二呢？我们说这些镜子哪来的呢？你要注意哈，这些以色列人可能在不久的几年前还是在埃及的黑砖窑去在那打工的这种奴隶，可以说是身无分文，哪来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要求他们掳掠了他们周边埃及人的金银，有很多财宝就是那个时候带出来的，相信这些镜子也是那个时候带出来的。那么在这个古代考古的记录资料当中，在中东埃及这一带，镜子这个词大概怎么叫做安卡，在埃及的话当中它是生命的意思，它跟中国的铜镜不一样。埃及的镜子是有柄的，有一个手柄，那些柄呢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人像或者是埃及的那些神的像，但也有一些是极个别的意味深长的，它那个柄是十字架的形状，也同样象征着永恒的生命，这是考古可以证明的事情。但总之这些妇女能够来把埃及人的铜镜拿出来，这也是家里可以说不次于金银的贵重财产。因为古代你要知道铜镜那个镜子你得是非常的磨得光滑了才能反光，才能去照出人的容颜来，越光越好，这很费功夫的，它不像今天非常便宜的这种水银的哈，玻璃镀上这种东西就可以来去去照。古代的铜镜你想要打造出来是挺昂贵的，故此人家每个家里边都有这么几大件，可能铜镜就算是其中的一个。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能把这个铜镜奉献出来，也可以表明他们是舍弃了自己的财产，舍弃了自己非常贵重的财宝。这让你不禁想到在新约时期就有一位高抹耶稣的这位妇女，她叫玛利亚，她用了一瓶真拿达香膏。这拿达香膏有多贵啊？犹大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能卖三十两银子，周济好多穷人呢。你以为他关注穷人？他关注价值。他正好他的财务预算是不是有三十两银子的亏空啊？ 埋下了后来卖耶稣的一个伏笔。但总之，这里边也可以说明，这是一项奉献，是把自己的财宝也拿出来的这样的奉献。第三一个方面呢，这还是一种什么奉献呢？是对你时间的奉献。很多的姊妹会说呀，没有时间去学习啊，那个书看不明白啊，或者是教会的这个神学好难啊，或者听到一听就困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其实你会发现他的朋友圈更新的是很频繁的哈，自拍的修图是乐此不疲的。所以这些个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女，等于把自己原来化妆的时间、照镜子的时间，哎，挪出来了，没有那个需要了，他们就用来学习，尤其在这里用来服侍了，用来服侍了啊。当然，这里提到的是妇女，没有说是处女。妇女呢，换言之就是结婚的。那如果是已经有家庭，这更加的难能可贵了。她等于要舍弃一些给丈夫、给孩子的时间，要来会幕中服侍。再换句话说，如果姊妹是有家庭的，她的服侍就比较为难，对不对？就像说保罗所讲的，说妇女和处女也有区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女人的天性就会比较顾家。相对来说，如果是家里有家庭的一个弟兄出来服侍，挑战会比妇女、女人要小一些。那么这些妇女可能是有家庭的，也可能是处女，也可能是寡妇，这都有可能。明天就是三八什么妇女节，我们今天是专门有一个跟妇女有关的一个主题的正道。这当然不是光说妇女的，它其实对男女都有同样的应用。所以说，姊妹在单身的时候，其实你是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来服侍的，因为她可以比较专心的为主。她一旦想已经出嫁，那她就是客观上没有时间，或者说她虽然人没有出嫁，但她想天天想着就是嫁人的事儿。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服侍，也是像保罗说的哈，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说，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虽然是单身，也是不能用她的。不过我们相信，在会幕门前伺候的这些姊妹，她们不是是这个样子的，她们是真的把自己的时间舍弃出来，愿意奉献给主。第四个方面呢，还有一个奉献，我可以称之为是你的自我，或者说是你的个性。你说没有镜子之后，难道人不洗脸了吗？也不可能，对不对？应该还是梳头洗脸的。但是肯定就没有你自己有镜子照着的时候那么细了，那么精细，难免就哪儿多了一块什么，少了一块什么哈，黑了白了。所以如果你没有镜子，你现在的这个脸是什么样子，你的头发乱不乱，那就只能由你的同伴来提醒你，而你的同伴都是一群女人。如果说女人之间产生了一种极度纷争，那有人也许要故意看你的笑话，哎，有人好心提醒你，但是如果你的心态不正，你会觉得他提醒你说你今天脸色很黑，他是不是嫉妒我，他是不是在骂我丑或者怎样。如果你自己的心不正，如果你太多有自己的个性私欲，那在这个人群中，尤其在一群的姊妹当中，很难合作的。再者呢，既然说是来会幕门前伺候的妇女们，那就不光是你的家庭，你就不能只顾自己的小家了，而是要跟大家合作，乃至你也要跟一些弟兄，比如说比萨列，要跟这样的同工有很多合作的啊。所以说人和人的爱呢，就是在这种密切的相处当中磨出来的，真正的爱是磨出来的，铜磨铜就磨出镜来，铁磨铁就磨出刃来，人磨人就磨出爱来。 如果你觉得自己挺有爱的，通常就是你误会了，或者说这唯一的可能就是你跟人交往的不够多，不够深。你还涉世未深的时候，你就是觉得你真的是大爱无疆，被爱充满，你都可以用爱发电。实际上呢，一个人如果真的想要让自己被爱充满，能去爱人，你要胆敢这样向上帝祷告，那上帝兴起的方式，真正让你操练爱的方式，往往就是兴起一些人开始磨你，磨掉你刚才那种奇怪的误会，磨平你那种抵挡神和抵挡人的棱角，磨平你的所谓的个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爱人了。所以小小的一面铜镜，你就可以看到人的个性是在这里边重新被塑造。不过你一定要注意，我说的是磨平你的个性，我说的不是磨灭你的个性，泯灭你的个性。实际上每一个基督徒在人群中，在教会中，他仍然是有他的自我的，有他个人性的价值，并且必须用你自己原则性的坚持。这里不是在说某种意义上的另外一种变形的集体主义，让你就是唯独是领导说了算，唯独摩西说了是，不是如此。我们说这里边有太多种的关系要处理，妇女们之间，妇女跟同工之间，妇女跟来献祭参与的这些个会众之间，跟祭司之间，也有反的例子。刚才说到的那个撒母耳记提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是做祭司的，他就跟这些门口伺候的这些妇女犯了奸淫。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服侍，一样会有犯罪，会有跌倒。所以这里所谓的把你的个性奉献出来，不是让你没有了自我，而是在人群，在服侍，在上帝的家中更加显明你真实的自我，让你还能够有自己的操守，却又跟大家和睦。说了这一件事情之后，我们说这个铜镜彰显出来的是这些妇女乃至所有服侍的人员的全然奉献。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和我们这个主题发生关系的呢？因为咱们今天明天后天的主题是叫做福音的紧迫性告急了，对吧？这跟福音有什么关系？讲了半天什么镜子了，化妆了，不，福音就是跟这些有关系的，道就是在这些貌似寻常的事物当中的。关于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大使命，相信大家都知道。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重点的第三句我要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福音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来说，很多时候我们把福音误会成了是关于救恩论的一个不到300字的单章信息。但是耶稣这里所说的明明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那些听到的人遵守，不只是受洗，耶稣教训我们吩咐我们的东西多了。当然这里不言自明的是，我们既然要教训别人遵守，是不是首先你自己就要遵守呀？遵守什么？遵守耶稣所有那些吩咐了你的事情。耶稣吩咐了你什么？其实耶稣在整个旧约新约整本圣经中吩咐人的事多了，当然你一言以蔽之是要你爱神爱人，可是你要再具体的拆分，怎么就叫爱神了？怎么就叫敬拜神？如何待人是合宜的？人是谁？人是包括你的配偶、父母、儿女、邻舍，甚至仇敌，怎么爱他们？你自己也是个人，怎么爱你自己？所以把这些要来细分拆开来说，这就厉害了。你换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你的婚姻耶稣怎么吩咐的？你的工作、金钱的观念，耶稣又怎么吩咐的？你对儿女 教养是怎么吩咐的？生养教育是怎么做？你在这个社会上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你该如何与社会、与政府相处？你又该如何行公益、好怜悯？甚至你该如何去从事科学工作？你如何看待经济学、看待政治，甚至看待人工智能？这些都是耶稣吩咐过的，那些原则都在整本圣经里有蕴含。故此，当耶稣吩咐了我们这一切的时候，你是不是遵守，并且遵守之后也教训那些听着福音的人去遵守，这就叫做传福音，这才叫大使命。当你听到了耶稣的这吩咐之后，你会对他采取一个怎样的态度呢？每当你读到圣经，你常常会有扎心时刻，你清楚的知道这是上帝的吩咐，借着救主耶稣凭他的圣灵来告诉你一些话。听到这种吩咐之后，你是一个什么态度？已读，像这个 Telegram 一样，读过的信息两个对勾，还是你直接一划存个档，还是你直接画个圈标为代办？这都是糟糕的态度。耶稣吩咐我们的事情都是要你行动，立刻马上行动。行动什么？就是所有基督的吩咐都要遵守，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去掉，你只捞干的，好像说什么四个属灵原则，或者怎么七句经文，还是什么八个概念，就能够信耶稣的用手。如果你仅仅来去抓住了这一个而已，那么你会陷入一种非常可怕的危险。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你该如何面对工作、婚姻、家庭、政治、科学、社会、科技、人工智能，是不是要买股票？该不该打疫苗？应不应该上公立学校？等等，有许多应用性的问题，它本身的原则是在圣经里就有的，但你假装它没有。你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只在教堂里、只跟救恩得永生有关的事上你是基督徒，其他的那些地方你都不是，你跟今天世俗上的人没有任何区别，你是一个缝合怪啊！你是把基督的救恩论跟儒家思想、跟我们主流红色价值观、跟这个世界的随从今世风俗的赚大钱，或者现在赚不到钱的躺平、躺六职，你是跟这些东西奇怪的缝合在一起了。你的意识形态，这就叫做，或者你的生活模式，或者叫你的三观，都可以。总之，这只是个名义上的基督徒，他行事为人的一切，他确实像，他不是说圣经再加上全面的福音信仰，他比较像是圣经加马克思，也可能是圣经加马斯克，甚至就是加马冬梅。你知道那个笑话，马什么梅啊，什么冬梅，马冬什么。什么你都记不住。我们是新教，是宗教改革之后跟天主教决裂开的，但是连天主教，我跟你讲，它是有完整的三观的。虽然它的三观是挺好像有点奇怪，基本上它就是圣经加亚里士多德，基本上亚里士多德的这些哲学思想，它的整个方方面面指导着他们，以至于也是带到坑里去坚持地心说之类的。但是怎么讲，人家还是有的。你把那些都剥离掉，也许你剥离的对，尤其剥离的什么地心说挺对的，但问题在于你空空如也，你只是牢牢的抓住了一个救恩论，而且也未必是真明白，你只不过就是一个信耶稣得永生，这个跟那个净土宗的每天日诵佛号阿弥陀佛多少多少遍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没有本质区别，换了个名字的神而已。所以我自己呢，深受影响的一本书就是亚伯拉罕·凯波尔的那一本叫《金石之言》，这是繁体版的。 简体版就叫做加尔文主义讲座，它里边就是在讨论信仰，归正的信仰是如何跟政治、宗教、经济、科学、艺术乃至跟这些有关系。你就知道信仰是如何的活出一个全面的福音的样式的。如果结合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些个妇女就是活出了福音的样子。福音要求你要每天自拍吗？爱美到那个程度吗？她把镜子捐献出去了，她不再关注自己的美貌，她不再去心疼自己家里的唯一大件，自己最珍贵的这个花了好几十两银子买的镜子，她不再去社恐，她勇敢的出去跟别人磨合，她却让自己的个性融入到一个集体性的位格当中，他还把自己的时间也拿出来奉献给神的家，这就叫福音了，这就是活出福音了。因为他的整个的婚姻、家庭、儿女、时间、个性、财宝、金钱，是不是都跟这个一个小小的举动已经都呈现出来了？他是被福音重生了、归正了的人才会这么做事。因此你说这跟福音有没有关系？它当然有。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说今天是一个，我不能说今天就是末日，但是今天在圣经的启示当中它肯定是末世。在这个末世当中，我们可以说有这么几大的危机。第一个呢，我可以说就是你的工作正在失去。前两天看到了某处发改委发一个文，说要在当地在兴建基建工程的时候特别要提到说，能用人工就不要用机械，能用本地群众就不要用外来工人。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地已经出现了就业机会的严重短缺了，一个钩机、一个挖掘机可能干一天就能干完的事儿，我现在不能，我必须雇二十个人在这干一周，好歹给他们挣点钱。这是为了解决你的就业机会来的。如果只从效率来说，你如果只会挖地挖沟，那你的确干不过挖掘机，也包括你现在的这个学习。这几天这几个月来最红的一个东西叫 ChatGPT 人工智能哈 AI。一开始我放了一个咱们这个铸镜为犁的铸镜为盆的一个图，那是18世纪的一个荷兰的画家画的，画的不赖，咱不知道他画多长时间，假设画了两周吧，很快了啊。那你现在眼前看见的这张图是我输入几个关键词之后 AI 智能人工智能它演算出来的，你注意它是演算出来的，它不是说网上搜了个图片推给我的，这是它算了之后画出来的。这是现在这个 chat 这个人工智能的威力。而那个对话型的人工智能 ChatGPT 那个更厉害了。比如说呢，你想不想知道如果现在这个 ChatGPT 他如果去参加高考他能得多少分呢？能考哪个大学呢？你注意他刚刚诞生两个月啊，他对中国也不怎么熟悉，他主要用英文的。哎，真就有好劲儿的就干这个事儿了。那就有一个人大附中的一个网红叫李永乐老师，他就拿2022年的北京高考卷给这个 ChatGPT 做了一次高考实验，结果呢人考多少分呢？裸分啊，没有加各种加分，一裸分511分，511分。你注意这是完全没有做任何训练，而且是在用中文答卷，它本身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英文的这么一个 AI， 所以你要给它训练上一个月，它考个700分是非常的轻松的事情。我想表达什么呢？就是以前常说那个笑话，有人在1910年入宫当太监，第二年大清完了，对吧？有人在1948年跟了国军，第二年这国民党跑了， 还有人在这个1944年跟了日本人的，第二年日本投降了。类似，你现在读了十几年的公立学校，你发现 ChatGPT 来了，就是你在学校磨练的那点玩意儿一钱不值。有多少学围棋的孩子，围棋棋童，小时候学了十年二十年，大了以后呢，出现了一个东西叫阿尔法狗。这就是柯洁这些人的崩溃之处，他都幻灭了。你学了12年、20年的俄语，苏联解体了，就这个意思。人工智能对这个世界已经，并且即将要带来革命性的、决定性的改变。200年前英国大工业革命兴起的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羊吃人，是不是？圈地运动。因为那个耕地不赚钱，纺织品赚钱，羊毛赚钱，所以羊吃人。然后机器开始大量的取代工人。你要注意，在那个大背景下，什么东西诞生了呢？马克思主义诞生了，对不对？在起初的那种运动当中，多少人去砸毁机器，因为觉得是机器机械抢了人的饭碗了。那我就要告诉你，如果说曾经的蒸汽机也好，是什么电气化的设备了，这些东西抢了是体力劳动者的生意，那我告诉你，今天的 AI 已经开始，即将将大多数的脑力劳动也要取代。如果你从事的就是那种平平无奇的什么文秘啦，什么画表类格的工作，坐办公室的那类工作，人形的这种那种叫什么 ETC， 你是个人形的抬杆的东西，收费的。如果你是这种工作，你现在已经被取代了很多，以后还会被取代。当然你的单位肯定是有人情味的，他应该不会让你立刻下岗，如果你还恰好在事业单位。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如果能用机器能用 AI 取代的这种工作，你的单位指定不会再从这个岗位上招人了，你就是最后一代，妥善的送你退个休就完事了，你的儿女别想再接这个班了，没有这岗位了。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人工智能所做到的事情。我在前一阵呢，也跟这个 ChatGPT 做了一番访谈对话，问了他一些信仰的问题，那个在我博客上就发了一个全文了啊。我的总体感觉是，这个人工智能吧，长处极长，短处极短，满腹经纶，客观中立，他就像极了一个是毫无行动力的书呆子，智商特别高，说话很温和，很中立，一般不刺激人，还挺全面，情商还挺高，但他是个 AI， 他没有行动力。我还专门问他，我说你这么厉害，你能不能现在或者将来至少说部分的取代着这些牧师长老的工作呀？他都很老实啊，他说这个其实是取代不了的，因为那个有太多是不是人工智能能做到的，不只是知识性的工作。就是弟兄姊妹，你总不至于真的选择要让 ChatGPT 来牧养你吧？要不咱给他起个名字呢？ ChatGPT 是可以叫猜吉普提，这听起来像个泰国牧师啊。我想说的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比人工智能究竟强在哪儿？你是否还具有一些不可取代性？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工作是机器加 AI 不能做的？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现状。然而，世界的工作开始极度的要饱和了，要被这些侵占了。但是你发现神家却有太多的工作，教会却有太多工作没有人做，没有人敢去服侍，尤其全职服侍，这太恐怖了，太伤痕累累了。挣钱不高，要求挺高，还得要求你面面俱到，知识你得不低于人工智能，爱心你得是最高的圣徒标准， 你的时间最好一天72小时，每个人对你都有要求。所以已经服侍的人因为自己的人际关系搞不清楚，伤痕累累，别人问他要不要全职，他都会心有余悸的说，哎，早知道如此，哎呀，算了吧。那他不服侍怎么办呢？还俗。你让他现在40大几50岁再找工作，他没有什么技能了，还俗还挺羞耻的，学习也学不动了。所以常常有人跟我讲说，哇，服侍神是太可怕的一件事，如何如何，就因为种种的这些因素，教会的服侍人员就是越来越少。我相信你的教会也是，是不是已经青黄不接了？你的牧师多大了？你们教会现在的下一代的接班人你看得到吗？他多大年纪了？不会是一个60岁就要接70岁的人的班吧？所以主内的工作有很多人需要做，但是极度的缺乏人，社会上却人满为患，因为机器和 AI 把你的工作都抢了。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世界，你该怎么活出福音呢？你怎么活出大使命呢？主说了，一切他吩咐的都要遵守。有太多需要服侍的地方了，那些姊妹把铜镜直接带到教会一奉献，铸成洗濯盆，自己干脆是吧，一石二鸟三鸟四鸟，甚至于解除了自己的很多捆绑的东西，专心的来服侍上帝，教会是这样兴旺起来。你也应该这样做呀。如果你的工作，如果你特别是干的那种吃青春饭的工作，如果你的工作现在正是要被猜吉普提给你取代掉，你要郑重的思考，你是不是应该在教会参与一些服侍。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做牧师做什么，因为教会有许多的位置都需要人服侍，需要有更多的人能够活出整个福音的样子，包括那服侍的样子，显给别人说福音到底是什么，上帝给人带来的改变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危机，你的工作正在失去。第二一个急迫性呢，我可以说你的后裔正在失去，甚至说的狠一点是你的后裔正在灭绝。我是70后了，准80后，但其实是70后。我感觉我们这一代人好像还劲儿劲儿的，还愿意上进一些，还愿意努力，还愿意拼命的工作，还会有所谓工作狂这种人出现。但是呢，70-80后我们这一代人他上班也加班，90后据说呢就是只上班不加班，00后干脆选择不上班了。去年上海封城的时候，那句著名的名言，有人拿他，你要不做核酸，我让你的后代怎么不能高考，不能参军，不能这，不能那。结果那个小伙子淡定的说，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这可能是上海话的一个倒装吧，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就是最后一代，我不生了，少拿后裔威胁我。有这句名言还是非常的有时代的振聋发聩之效果的。现在有多少的年轻人确实都选择了直接退环境了，不跟你玩了，选择重开了，没有点志气的那就在家啃老，有点志气的呢不脱离老人，自己当个宅男，自己有宅基地，他家就是基地，宅在家里就是宅基地，只是猥琐但是不发育。现在那些 HR 去面试这些95后00后的年轻人的时候，看了一个挺搞笑的但也很现实，人家问他说，你能熬夜吗？这个应聘的说，我能熬夜但我不能熬夜工作。多么现实。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确实流行躺平，因为机会没了，刚才说了， AI 都给你拿走了，机器人都给你取代了，你没有什么不可取代性，你只好躺平了。或者在你已经有的还算有的一个工作当中，你也是在那3天打鱼2天晒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应付了事。 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后裔，你说如果我们自己面对工作，面对什么，我们比世人躺得还平，我们比世人还懒，你怎么能显出福音的那种吸引性呢，吸引力呢？难道你是在恶意的应用那一句经文吗？说他是我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呢？你就这么个躺平啊？实际上如果你是因为完全吃不了苦遭不了罪，这个就危险了。刚才那个上海的年轻人为什么说这是我们最后一代，我没有后裔，我不生养。今天呢，我们教会我自己包括我自己说了好多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这是圣经的第一章，读过圣经的人就知道，你的圣经的第一页上就有这句话，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很多人为什么强烈的反感这句话？实际上无非就是你太在意自己的职业了。如果你就是妈妈，你还太在意自己的职业加身材，你太过于忧虑了，你觉得经济压力和为人父母的责任是你不能承受的。或者呢，他勉勉强强生了一个，说什么也不会再生第二第三个。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就无比的细致，他无比的内卷，他卷王之王，孩子喝个什么奶粉他都能自己亲自研究几十个品牌，并且做了那科学分析实验，花三个月的时间选奶粉，等你选好了孩子断奶了。你想要生孩子，你就得适时把镜子扔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些在会幕前服侍的妇女，她们把镜子反正做成盆了，我也不用照镜子了，每天就算是蓬头垢面，反正大家都一样，那就无所谓了。在今天你也有一个办法，姊妹，能让你变得蓬头垢面，就是生孩子，生很多孩子。可能很多的姊妹她挺爱干净的，她甚至有洁癖，她很喜欢把自己的小家收拾得很好的，喜欢跟自己的丈夫呢有点二人世界，很有情调，很有什么，孩子一旦闯入，她认为这些都改变了，如何如何。的确你想保持家庭的干净整洁精致，那是有非常巨大的时间成本的。以前有一个日本的叫做收纳大师，叫做近藤麻里惠，他曾被评为这个时代周刊的当年的一百大名人，他就是一个独门绝技，教别人怎么收纳。我相信很多姊妹都知道这个人，红极一时。不过呢，最近看到华盛顿邮报对他有个专访，他现在公开解释说我已经基本上有点想放弃收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2014年结婚了，现在他已经又生了第三个孩子了，有了第三个孩子之后，你就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的经常收拾东西搞收纳了。你看到没有，世界上最牛的收纳大师现在也不收纳了，也接受家里乱了，这是他生孩子的代价。你还没有他的厉害呢，对不对？你的收拾家的能力。可是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很多的姊妹都有这个大使命的情怀，有想要成为宣教士的这种想法。宣教士，你想象是不是就是去那种最偏最远最穷最苦的地方去？你说的不错，的确是那样的，的确是那样的。没有人会去日本宣教吧，没有人会去美国宣教，会去瑞士宣教吧，你不是真的在这么认为的吧？去宣教呢，肯定都是去最偏苦的偏远地区嘛，或者是那个福音的最硬的地方。总之宣教确实是有一个核心的标志，就是它艰苦。可你有没有想过，你生养众多，生很多孩子，然后再教他们主内的道理，然后再让他们在主内受教育，成为圣约的子民，成为一个将来可能的敬虔的基督徒，这本身是不是一种纵向的宣教呢？宣教非得是横着走吗？非得是去非洲吗？非得是去这个东欧吗？非得是去这种东南亚吗？那是横向的，你也可以是纵向的宣教。而当你生养众多的时候，你就一定会体会到什么叫做在本地你就要来蓬头垢面，你就要来降低生活标准，你就要节衣缩食。 这样的牺牲为什么不被人重视呢？要我说，全职妈妈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几种人之一。他们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践行福音对他们的要求。你说这话怎么讲？那我就问你，那耶稣到底说的福音中的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结婚还是不结婚？是生孩子还是不生孩子？是少生孩子还是多生孩子？你不会真的以为耶稣是在鼓励人独身吧？这话谁能领受才能领受？赐给谁谁才有？独身是绝大多数人没有的。所以我说，就是要去学一学会幕面前住进围盆的这些姊妹，别那么内卷，别那么在意自己的美貌、财宝、个性、时间，并且因为这种原因导致了你不愿意生孩子，或者说生一个能够交个账，让这个对方公婆家满意就可以了。你如果真的夫妻二人都是基督徒，你还年轻力壮，你真的应该生养众多。至少在我们教会来说，两个现在都不算是达标了，已经是人均三个了，好多是三个了，四个的也有，五个的也有了啊。所以生养众多，你就得降低生活标准。生养众多，这就是字面意思的，或者它也可以是属灵意思的。如果你真的不生养，你的目的是为了我就保持单身的状态，可以去全身心的投入到服侍上帝、服侍神的家，那么也好，非常好啊！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54章1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的确也有一些姊妹，她并不去选择了生养，但是她这是为了主而服侍的，她真的去是全身心的，好像说嫁给了基督一样，那这个也是生养众多的属灵意思，这不冲突的。所以第三一个危机呢，在这两个前提下，就是我要说的是，你的教会正在萎缩。为什么萎缩呀？不是你的宣教的技巧太少，你没有用很多的方法去带人，你甚至很多教会动用了很多商业营销的手段，要去把人弄到教会来，弄不来就觉得我们技不如人。我告诉你，你不是技不如人，你是技不如人，献祭的那个祭。我们是付的代价太少了，或者根本没有付，所以说你的教会确实是在萎缩，甚至正在消失。疫情这三年，有多少教会已经消失了？又有多少呢？从这种官办教会中流失出来，流离失所在这个地上，又无人牧养。所以我说，大使命也好，福音也好，在今天不是你讲的不够，而是因为你做的不够，所以这教会正在萎缩。我们的爱太少了，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连基督徒都不爱，我们连自己人都不爱，何谈去爱邻舍，甚至爱仇敌呢？你除了自称是基督徒以外，你的所作所为、三观，你跟世人没有区别呀。你说你有什么区别？他躺平你也躺平，他不生你也不生，他把孩子送公立你也送公立，他斤斤计较你也斤斤计较，他唯利是图你也唯利是图，然后他说他信佛，你说你信上帝，你俩的区别是什么呢？你为什么非得让人家加入你呢？你根本不就是一样吗？或者说，你如果比世人在遇到事儿的时候更加的胆怯和害怕，你是怎么显明福音重生的你呢？你传福音是让人跟从神的，神是要人刚强壮胆的，你呢？今天的人流行一句话，要跟从你的内心，听从你的内心。哎，我觉得这个话可能是英文来的，但是在中文里边这个太有意思了。听从你的心，从和心，上边从下边心，这个字在中文这念怂。你要就是听了你自己的心，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认怂。你就是恐惧，人心就是恐惧，谁也不是说钢铁侠，你是超人呢。我们这些罪人就跟一样，本来中国人就是一个比较胆怯的一个民族， 我们跟别人一模一样，我们也许更加胆怯。但是你信了主之后，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你为什么不去祈求那位上帝能够让你多少的生出一点勇气来？所以我们的教会为什么萎缩？因为你的教会太过于猥琐了。我比如说，你看现在已经几号了？三月，这是七号了。疫情解封多久了？三个月了吧？现在连三次都开门了，你的教会是不是还在线上啊？我问你，所以你是不是该恢复线下了？你害怕？线下是个下线呢。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下连线下都没有，你就跌破下线了，你还说你不猥琐？这教会能不萎缩吗？我说感谢主，幸亏摩西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 Zoom， 要不然那些会幕门前服侍的妇女为什么非得到会幕门前上班呢？我们大可以云奉献云服侍嘛，也不用抛头露面，不用聚在一处嘛。这就是教会的现状。所以我要说的是，这个世界真的是充满着危机，如今教会和基督徒也的确是非常的告急了，非常的紧迫。不过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作为结论来说，我们真正缺的不是急迫，而是逼迫。你如果没有觉得急迫，那就是因为你没受到逼迫。人的惰性是很强烈的。耶路撒冷的时代，耶稣说过你们要去分散到各地，从这里是吧，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但是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越做越大，五千人是吧，一万人开始不断的增加。如果你自己不去分散，神就会击打你，让你分散，往往用的还就是逼迫的这种方式。所以你的教会福音没有广传，教会没有增长，你没有去分散全地福音广传，是因为你的逼迫太少，是因为你在那个舒适圈待得太久，你太害怕变化了。在今天你想传福音，如果你的教会还没有主动，还没有受到逼迫，那要不你就主动分堂，主动分开，主动拆派，或者你就会被动分散。或者再换句话说，顺服神的，神就会带着你走，甚至叫陪着你走。但是你不顺服的，你以为你就可以停在这儿不动吗？我告诉你，神的道还是会应用，神的旨意还是会彰显，神要走的还是你必须得走。你要不顺服，神就拖着你走，你顺服他就陪着你走，你不顺服他就拖着你走，在地上给你拖走，你也得跟着走。福音终究是要广传的，神的旨意就是不能抵挡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是不是参与到了其中。上帝对这个会幕的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讲了，是我的子民以色列人一定会进迦南，这是我的圣约中的一个应许和恩典，以色列呢一定进迦南，但是不是你这一届的以色列人那就不一定了，那毕竟就叫做铁打的圣约流水的人，你们这一届死绝了，下一代进迦南，这不叫背约，这是更好的成全了圣约。所以你在今天怎么办？你要让你的宝贝镜子成为你倒闭旷野的一个陪葬品吗？还是你要选择把你的镜子以及你的同伴的镜子一起铸成洗濯盆，祝福自己，祝福后代，靠着基督这个房角石，成为下一代进迦南之人的垫脚石，至少他别是绊脚石。如果我们没有紧迫感，就是因为你没觉得你在旷野，你这旷野还不够旷，你还没有遇到你的这些巴山王、什么西红这些人。你不觉得紧迫，还是因为神是摩西的神，还不是你的神。会幕这事跟我无关， 服侍跟我无关，你每天只是在那顾影自怜，你每天只能看到镜子当中孤独的你自己，你快把它粉碎了吧。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缺的不是急迫，而是逼迫。第二个呢，今日所缺的不是听到，而是行道。感谢主，咱们有这样的一种机会，用网络，用 Zoom， 用直播，你能够听到。每个主日你也大致上能听到，毕竟有互联网，有很多的手段，有什么圣经机，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听到。但是许多人呢，搞了半天信主十年二十年，成了听到专家了。你的问题不是听到太少，你是行道太少了。需要改变的不是这个世界，是你。你别再关注你自己了，想一想住境为盆跟福音是什么关系。真正的美是那洗濯盆把你洗干净了，没有皱纹瑕疵等类的病，那才叫美。你把你自己交托给弟兄姊妹，我的脸上到底干不干净由他们来说。我选择与热乎乎的蒙恩的罪人相交，而不是与这种冷冰冰的，无论是个人工智能还是说是一个智能人，一个知识分子，我选择远离这种人。你要跟这种有限的甚至也有罪的圣徒去同工，因为你也就是这样的人。天堂就是一种彼此监督、彼此守望、彼此喂养的状态，地狱呢就是各吃各的。所以今天最缺的不是 AI， 是爱。就像雅各书的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说的多好呀，你听完道你又不行，你不就是自己欺人，欺人欺神吗？你欺人太甚了。你对着镜子看完自己的面目之后呢，脸上脏了你不去洗，你忘了，你要这镜子有何用？你快奉献了吧，捣碎了得了嘛，对不对？他是不是失去了这个意思了？所以雅各继续讲，唯有详细查看他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下面给你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怎么就叫做真的行道呢？二十六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这就是第一个，自以为虔诚，就是天天听到，但是不勒住舌头乱讲话，而且欺哄自己的心，自欺欺人，就是听到不行道，这的虔诚就是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二十七节，在我们神父，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什么叫世俗？刚才我已经说了，你要连主内的三观都不懂，你天天就活在世俗中，不是沾不沾染的问题，你就是个世俗人，你就是个世俗人，扣了个基督徒的帽子，戴了个十字架项链而已。除了这一点，就算你没有沾染世俗，你每天挺在乎自己是不是照着圣经来做的，但是你怕前怕后，或者你的排外心理非常强，你不愿意去看顾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现在这么多的教会受了逼迫，有多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学堂的子女流离失所？如果你的教会现在还能保持一个基本的敬拜，你要不要去关注一下他们呢？帮助一下他们呢？看顾一下他们呢？这是不是最基本的一个行道呢？所以这就是第二点，听到专家太多，行道的圣徒太少。说到行道，行道就是有行动，行动就是有服事，就是要做工，就是有事工。今天最缺的不是工作，是做工，是主内的做工服事。外邦没有工作，主内却没有工人。现在需要太多人去复兴教会了， 然后在福音中去生养儿女，照顾老人，关怀残障，建立社区，发展教育，婚姻辅导，职业规划，科技应用，艺术钻研，等等等等等等。我们教会就正在做这些，过去在做，现在在做，将来还要做。我不是在自夸，这没什么自夸的。我们正像是主说的，我是那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是我应份做的，我做的没有什么可自夸的。但是如果你和你的教会不去做这些，你这是有祸了。这些就都是叫做福音了。如果你这样去做，这就是传福音了。如果你有逼迫，逼迫会让你复兴；如果你没有逼迫，你应该主动的去宣教，本地、远方、横向、纵向，这就是传福音。可是你所传的福音不能是一种自欺欺人、欺哄人的东西，不能是因为勒不住舌头喜欢讲话，这个虔诚是虚的。你所传的福音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有爱心，而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你得知道什么是世俗，你有健全完整的基督教三观，你不是随从了今世的这些个杂七杂八不三不四的东西。你要传的是一个全面的福音，凡耶稣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去劝别人信你的主，你这就不叫传福音，你这叫勾引人入教啊。可是一个教会如果真的想全面的践行所有的这些事情，那需要大量的工人和服侍者。生养儿女，这不需要有经验的妈妈带一带这些年轻妈妈吗？你们不需要住在一起彼此帮助吗？会做饭的多做两口，不会做饭但是喜欢讲故事的，他多带两个孩子讲故事呢，能不能这样呢？我们就这样做呀，效果很好呀。你还得有专门的人照顾咱们社区中的教会中的老人吧，你是不是还得照顾一些有特殊的需要的孩子，比如我们这儿去做自闭症的施工。你是不是要服侍你的社区？你要做主内的教育，做教育就需要大量的老师吧。你要做婚姻辅导，这是要专职同工的，这是个很细的活，我们这边也有教育都有。你做职业的规划，你做这些都是需要大量的人手的。所以愿弟兄姊妹和你们的教会都能够回应这个完整的大使命，能够来从这住境为朋的道理中能够多少的扎一些心，你能够明白真正的一个活出全面的福音，传扬着紧迫的福音，就是你要改变，你要全然奉献，你要把以美貌也好是才干也好为代表的自我价值忘掉脑后，你要把你的财宝、时间和个性都奉献给主，你要选择委身在一个会幕前，与众同工一起合作，将这全备的福音活出来。在今天这个时代，往往你不需要讲太多，你认真的照着基督的所有的吩咐，认真的去做、去活、去行，别人看见了，自然就会问：怎样的一种力量让你如此行的？那就是那个上帝预备好的时机，你就将你那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讲给他听了，他就会知道你信的真好，这教会的主真好，我也要来信，这就是传福音。愿你也如此行。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的各个的教会，使我们勇敢，使我们有爱心，也使我们诚实，不是自欺，使我们的行动力能够来达到我们现在的这种理解力和学习能力的至少一半，让我们不至于这样的 瘸腿的太过分。主要帮助我们越少的说，更多的做，帮助我们能够来被福音完全更新我们的三观，我们在各个领域方面被世俗玷污的那些思想。愿你使我们不再以自己的美貌也好，才能也好为念，不再舍不得自己的财宝和时间，不再执着于自己的个性，怕与别人交通。愿主你能够来改变我们，成为那福音中的新人，福音中的新的家庭，福音中的一个真正的教会。愿主你在这一个充满危机的末世，你使得你自己的教会在各处都不断的兴旺起来，成为那山上的城，成为那高处的灯，叫人看见就可以将荣耀归给父神。我们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我们谢谢陆元牧师。